欢迎收听《怒海妖船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雾满蓝江，演播无非是无。第21集。就这样到了第三天中午，分饭的时候，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不再有哀求多给一些食物的声音，依然每人只分了一点够塞牙缝的。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拿过来就塞进嘴里，然后失落地看着别人接过食物的手。也许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也勉强能够忍住，不会太过难受，但这么多人都处于饥饿中，那种痛苦的感觉好像也被放大了。分完饭过了一会儿，钟灿富和那两个讨海客嘀咕了半天，那两个讨海客还发出了几声怪笑。之后就见钟灿富从粮仓里拿出一条小刀鱼，走到船舱中间，右手拄着鱼棱，左手扬着手里的鱼，对船尾的那群人喊道：
刀鱼谁要？
他的话一出来，几十双发着亮光的眼睛立刻全部都盯着那条鱼和得意洋洋的钟灿富。说实话，大半天过去了，昨天晚上吃了一条整鱼的我也早已是饥火中烧，所能做的只是躺在地上蜷起身体，用双手按住饥肠辘辘的肚子。我想起小时候从安溪乡下逃难到泉州城里时，饥饿的感觉也曾经让我痛不欲生。那个时候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把树皮啃出浆来，咬成糊状吞下去，还有芭草和草根，不管它们有多苦涩难咽。但现在在船上连树皮都没有，昨天发生的那场灾难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体力。早上醒来，我肚子里就已经像是火在烧一样饿，但我立即明白，在现在这种情形下，只有忍饥挨饿才能活下去。船尾的人吃的比我还少一半多，挨到现在他们一定更饥饿吧。起先不用银元换刀鱼已经犯了大忌，现在钟灿富又想干什么？看着围拢过来的人，钟灿富把那条鱼凑近自己的嘴边，一边细细打量着他跟前的那些人，一边啃咬着那条鱼尾的干鱼鳍，咂咂嘴做香甜状。焦爷看上去好像很平静的样子，但我看见他脸上的肉却在忍不住地跳动着。阿弟今天一直在昏昏沉沉地睡着，七哥在若有所思地看着船尾那边，全叔一脸阴森地吞着口水，转过头去跟黑皮菜说了什么。钟灿富得意地望着面前的这群人，之后引发了轩然大波：
哪个水灵的娘们儿陪老子睡觉，这条鱼就归他。
人群顿时炸开了锅，几个男人顿时阴沉着脸坐了回去，眼神不善地望着钟灿富和剩下的女人。惊愕一阵后，有两三个女人满脸不屑地呸出声来，嘴里骂了起来，但更多的是饿得两眼直勾勾的女人，都像是丢了魂一样往钟灿富面前凑，嘴里喊着
给我给我。
坐在船头舱板上的两个讨海客见状哈哈大笑起来，然后两人在那里划拳，剩了的那个得意地说：
等会儿我先去爽。
陈水妹先前就把衣服洗了晾晒在顶上的舱板上，现在她一把就将面前穿着的那件粉色绣花的半截肚兜扯去，大声地喊道：
灿哥给我，我什么都干。
邱守雄咬着牙盯着这一切，却一声不吭，倒是旁边有个30岁左右的女人站了起来：
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了？为了一条鱼，众目睽睽之下居然这么不要脸。
我呸，去他娘的廉耻，老子现在只想在死前图个快活，鱼只有这么多，谁知道这条破船什么时候能靠岸。
钟灿富一把推开靠近他的陈水妹：
他娘的，你这个放花药子的脏贱货，你给老子滚到一边去。
最后钟灿富不理陈水妹的苦苦哀求，而选了另一个年轻女人。那个年轻女人一只手紧紧地攥着那条鱼，一边啃一边跟着钟灿富爬到了顶上的舱板上。 听着上面传来的喘息声，我身处的船舱死一般沉静。没过多久，其他人开始互相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起来。只是离得远，他们又说的小声，我并不知道他们讲了些什么事儿。这件事情以后，整个下午都没有人再过来向陶海客们央求食物。甚至等了一会儿，其中一个陶海客学着钟灿富的样子，拿了一条刀鱼站在船舱中间，得意洋洋地喊话，回应他的也只有掩饰不住的敌意眼神和死一般的沉默。那个陶海客涨红着脸等了半天没人搭理他，灰溜溜地回到船头，满脸难以置信和愤愤不平。看着这一切，我感觉到一阵悲哀，同时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我们侥幸活下来，但在这艘破船上，也许活着比死了更悲惨。想到这里，我看了一眼焦野，这个福昌号实际上的龙头老大，此刻眼神复杂地盯着人群。自从福昌号遭遇日军炮击后，他像忽然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基本所有的事都由钟灿富出面维持，但往常钟灿富有他约束，也不敢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可现在焦爷明显也不耻钟灿富他们的行为，为什么不阻止？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船尾那边起了一阵骚动，我站起来一看，见是有人在舱板上打滚。再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全书，有个女人的声音大叫起来，
啊，她吐血了，郎中呢？那个小白脸不是郎中吗？快快叫他来看看。
接着黑皮菜跑到船舱中间来，叫我过去帮他叔叔看病。我望着目光闪烁的黑皮菜，心里万分疑惑，难道都这个时候了，他们两人还在打坏主意吗？我看了看焦爷，他想了想说，
派话的，你去帮他看看吧，万一是瘟疫也好提早打主意，只是你要注意安全，万事小心，明白吗，瞎仔？你陪他一起去。
焦爷的这几句话说的有些奇怪，感觉隐隐有所指。我没法再推辞，便拿上藤箱，跟着那个叫瞎仔的陶海客过去一看，那个全书口吐鲜血和口水，手脚一直在打着哆嗦，白眼直翻，在船板上翻来覆去的打滚，看上去就像抽羊咸风，但是羊咸风断然不会吐血的，顶多会吐白沫和口水，难道是抽风的时候咬到了舌头？我摸着他的脉象，除了跳得快一点之外，别的并没有什么异样。转念一想，我便判定这两个家伙多半又在搞鬼，正想戳穿他们，那全书却像缓过了气来一样，身子一挺，原先打着哆嗦的身体软了下来，瘫在了船板上，那副表情就像才看清是我，马上紧紧地抓着我的手，咬着牙睁大眼睛注视着我，嘴里恍若毒蛇游动一般嘶嘶作响，
我要死了，快救救我，救救我的命啊！
这可怕的喊叫声让我陡然一惊，究竟是什么病才会把全书变成这种古怪的样子？黑皮菜在旁边牢牢拉着我的手臂，嘴里哀嚎着，眼神却很有深意地说，拜托你了，以前是我们叔侄俩对不住你，现在拜托你救救他吧。我心下骇然，全叔的手死死地握着我的手，眼睛睁得就像眼角都要裂开了似的，浑身大汗淋漓，看上去比生了一场大病还要吓人。周围的人看到这样子都离得远远的，好像生怕他会忽然暴毙一样。那时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，已经没空去看全书那副骇人的表情，我知道他是装出来的，他能装得这么逼真也算是不容易了。现在我能肯定即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，手里紧紧握着他塞给我的东西，克制住马上想要打开看看的冲动，翻开他的眼睑检查了一下，冲着全书点点头，
我知道了，别担心，我会把你治好的。又站起来说道，我回去给你拿点药，不是大病，你不会死的。
说完我转身就走，迈了一步忽然想到这样好像太着急了， 又对黑皮菜说：你先把他扶起来，帮我做好，嘴里塞上东西，免得万一抽搐把舌头咬到。之后才离开，转身的那一刻，我看见黑皮菜对我点点头。我满腹狐疑地回到船头，刚过去就发现焦爷正看着我，我能感觉到他如刀的视线一直跟随着我。我想这时候我的表情一定非常紧张和怪异，因为除了焦爷、钟灿富、阿弟甚至七哥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对劲儿。我强作镇定，一个字也没有说，走到藤箱边，背对着船尾蹲下去，把藤箱打开，装出找药的样子，然后双手止不住地发着抖，将手里一直捏着的东西展开。那是一块比手掌大一点的灰色布条，上面用黑炭写着五个非常潦草的字：今夜杀人，终。这几个字带来的信息让我震惊的差点叫起来。一瞬间的功夫，我脑子里飞快地转过很多东西。在这一刻，我脑子变得从来没有过的清醒，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决定生死的时候，我必须把事情从头到尾想清楚，才能决定接下来应该怎么做。首先，我得明确这五个字代表着什么意思。毫无疑问，那群乘客在高压的镇压下已经有些绝望，看来他们白天的时候已经串通好，准备晚上开始杀人。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，讨海客无疑能让这艘漫无目的的漂流下去的船存活概率增大一些，但事到如今，如果活着已经比狗更没有尊严，他们显然也不介意死之前先反抗一下。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在意料之外，但是在情理之中。可让我想不通的是，为什么钟灿富会和他们一伙儿？这太出人意料了。不说船上的很大一股怨气就是钟灿富作威作福搞出来的，仅凭他和焦爷的关系，在这种时候也不应该做出这样的选择。我想不出这样做对他有任何的好处。另外，这些船客虽然我不是都熟悉，但这种人的心理我现在已经很了解了，那都是些只喜欢说闲话看热闹的市井小民，这么快就能结成联盟团结起来做这种事儿，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挑唆，而且这个人一定有不小的威信。钟灿富负责分配船上的食物，从这一点上来看，如果是他领头用食物做引诱，说不定真的会迅速得到响应。可还是想不通啊，他为什么要出头做这样的事？他这样身强力壮又是常年在海上讨生活的家伙，在这种局面下生存是很有优势的。作为船上的头先，焦爷也对他信任有加，他没理由这样做呀。想不通，我完全想不通，于是顺理成章想到下一个问题：黑皮菜和全叔想干什么？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在挑拨离间，一切只是场恶作剧。不过这个念头马上被自己推翻了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做这样无聊又危险的事儿。反过来说，虽然难以置信，但这个信息看来就是真的了。这两个流氓混在船上，得知这个消息后一定会权衡利弊。也许在他们看来，那些乘客虽然人数占优，但毕竟是乌合之众，船上的讨海客都身强力壮，个个都有武器，而且有焦爷和七哥这样的猛人，依照全叔两人的奸猾，多半会判断出哪方更有优势。更重要的一点，我想这两个人渣一定也想到了，那就是在海上生存靠着焦爷他们一定会更有把握。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阴暗的原因，乘客人数众多，但食物已经极其稀少了，如果焦爷这边赢了，人少些生存的概率会更大。想到这里，我忽然打了个冷战，我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阴暗了？可以如此自然地用这样阴毒的思路去分析局面，但我没有更多的心情和时间来感慨黑皮菜 和全叔这种十恶不赦的恶棍做出这种决定是为了活下去，而我的愿望也很简单，和他们一样活下去。我的思路再次回到黑皮菜和全叔两个人身上，陷入这样的死地，如今他们心里一定后悔万分吧。脑子里转了一大圈，虽然想的事情很多，但只是花了一两秒的功夫，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把布团揉起来，合上药箱，站起身朝全叔走去。路过焦爷的时候，我不动声色地把布团扔在他脚下，然后假模假样地在全叔跟前蹲下，胡乱翻出几味药，虽然不至于把他毒死，但都是故意捡最苦的，然后胡乱塞进他的嘴里。本来还想再给他扎上几针解解气，毕竟事情重大，害怕节外生枝，看到他嚼着那些又苦又腥的药草但又不能吐出来的尴尬表情，心里颇为痛快了一番。回到船的这边时，焦爷居然神色如常，没有露出丝毫惊异的表情，我甚至怀疑他没有看到布条上的字。当我走过他身边时，焦爷轻微地对我点了点头，示意知道了。七哥正躺在船板上闭目养神，我坐到他的身边，看周围没人注意，轻轻伸手在他手背上写着字。我写得很慢，写好一个字，七哥就用手指在船板上轻轻磕一下。这五个字我写了两遍，从头到尾七哥都没有睁开眼睛，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表示知道了。我缓缓地躺下，夜晚还有很久才会到来，但我现在已经抑制不住地开始焦虑起来。当天晚上分发食物，仍然只分烧焦了的半条鱼给舱尾的乘客，我们则是每人一条大鱼。但这次没有人再嚷嚷，大家默不作声地领取了自己的那份食物。我仔细观察，发现不少人看向分鱼的虾仔时，眼神里充满怨毒，这仇恨让人胆战心惊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我没有收到那个布团，是否能看出这诡异气氛下的不正常？下一刻，我自己给出的答案是，不能。我多半只会认为乘客们都已经接受了被压迫的现实，就像在泉州城里，所有人都接受了被日本人打到家门口的事实，无法反抗，只能逃。但现在，从打开布团的那一瞬间，我明白逃到这里，我已经无处可逃。在压抑的气氛下，船上的人都默默地吃了东西，我冷眼旁观，看着两边的人都有所准备，船尾的人假装去舱板上面透气，然后拆掉了好些趁手的舱板木条什么的下来。我们这边也早就准备好了家伙，躺在船头小心防备着。我摸着怀里的鱼棱，感觉手心有些出汗。中灿富分完食物后，和另一个讨海客走了过来，两个人拿着几块船板，用手里的鱼棱切割着，嘴里大声说着一些捕鱼抓虾之类的窍门，像是要做什么捕鱼的工具。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的地方，我不敢总盯着他看，怕被看出内心的紧张。钟灿富却根本没看我，只是对焦爷说了一句，
今晚我睡那边，看着那群货，
就转身走向人群，拉出之前那个用身体换鱼的女人，旁若无人地走到远处的舱板后面去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哎，看来今晚的变故是肯定的了。但那个疑问不停在脑中盘旋，钟灿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夜很快就深了，耳边听到我们这边的两个讨海客故意发出来的鼾声。等了没多久，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响起，我睁开了眼睛。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，天空中挂着一条灿烂的银河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娘给我讲的故事，牛郎和织女就隔在这条银河的两边。稀疏的声音打断了短暂的走神，我甩开其他的念头，微微抬起头，在银河那漫天闪亮的星光下，一群黑影小心翼翼地向着船头悄悄走了过来。我死死地捏紧沉重的铁力木条，手心全是汗水。 忽然那群黑影中有人发出一声大喝，借着月光，我看到钟灿富带着两个淘海客操起家伙就扑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对面的人群中忽然传出两声惊呼，接着一阵骚乱，看样子是人群中的黑皮菜两人已经偷袭得手，趁着他们分神的功夫，一只假睡的七哥暴喝一声，手里的鱼棱飞出，正钉在最前面的秋手熊胸前。这一下七哥是使了全力，秋手熊完全没有任何反应，就见鱼棱扎进他前胸大半截，他连呻吟声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被鱼棱上的鱼镜给带倒在地一动不动，后背露出闪亮的棱尖。